欢迎大家收听第46期的犯不着，这个是我们2014年开播的第一期。
2024年，
我刚刚说的
是14年，
2014吗？我对这上了岁数确实是容易过混。我重新来。我们24年的这第一期呢，是受到了未来事务管理局出品的播客丢丢科幻电波的邀请，然后参加了他们第九届科幻春晚播客联动的这么一个活动。我记得去年我们好像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对吧？
是，去年咱们加更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那个一日三餐很短，
对，
一年四季很长，好像是这个标题吧。
对，
反正就是那个那个也是他们的邀请的。
是的，然后我们今年又来了。然后今年他们这个科幻春晚的主题呢是有龙则灵，因为今年是龙年。然后我们联动的播客呢也会跟大家聊聊自己心目中的那条龙。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各自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搜索科幻春晚这个关键词，然后了解今年科幻春晚的全部内容。他们一开始给我们提这个有龙则灵的关键词，然后让我们就着这个关键词往下聊。
你就聊那个中华小当家那个龙的那个厨特级厨师标志，
那个什么徽章是吗？
对，你想到的是啥？
反正我第一个想到有龙则灵就是肉龙。我想肉龙还可以，肉龙可以。
你这个时候特别体现出你小时候爱吃的那个东西。
那我们作为这个新年的第一期呢，肯定也是要水一期的。
我们哪期不水呢？
我们理论上都没有水过。我们你看上一期正好是23年年底嘛，然后我们就总结了一波。然后还颁了个奖。这个颁奖还是非常成功的，是吧？我们回顾了一下去年各自的高光时刻。
然后24年初展望一波。
对，所以这个第一季肯定是以展望开始。
对吧？这一年就12集，现在已经过去了六分之一，就是有六分之一是固定就是这两集的栏目，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
就不用想选题了。
就是、总结年初展望。
啊，对，就是哎呀，政府工作报告也不过如此嘛。
对，年终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工作总结。复盘一下上半年，或者我们 Q1 Q2 Q3 Q4 也可以分别。
那就没了。先说说这个最近咱们吃的那些吧，就还是按惯例。
对，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套路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就是按月总结啊。我们按月总结吃了啥，
开始先聊一聊本月都吃了什么，都去了哪儿，有什么新的收获，然后再进入主题。这样的话呢，这个时间可以至少水出20多分钟来，
很有价值的这个实时的探讨。因为不探讨我们自己也记不住。
反正年底还有总结，所以每一期也回顾一下。那我们上一期录完了以后到今天也差不多一个来月了，然后你是去了一趟上海是吧？还去了哪？
就去了两天上海，
然后我去了一趟延吉。
你为啥突然想去延吉呢？你是元旦的时候去的吗？
对，之前是说要去换个地方跨年，然后问家属要去哪儿，他说那就去一个北边吧，就是想去个寒冷的地方。然后正好那段时间就是哈尔滨不是炒特别火吗？然后就想那就错峰吧，就别去哈尔滨了。然后黑吉辽里边就急的人最少，就是动静最少。然后就正好说那就去延吉看一看。觉得那个地方还挺有趣的，就是都叫小韩国。你一到那个飞机落地，你看到的文字都是中韩，然后俄，他那个机场就是门口是四国汉字，中韩日俄，然后所有街道上的招牌都是中韩两个。
他是俄国也有一些。
有，因为延吉再往东北走是珲春正好是中俄韩三国接壤的一个地儿，他那儿有一个景点就是你能看到三国边境。然后延吉那个地方，还说珲春啊，珲春是， 国内从北边来的海鲜集散地，就你要吃什么帝王蟹呀、板蟹呀，就是这种俄罗斯或者北朝鲜进口的海产品，
俄罗斯牡丹虾什么的那种，
对，那个地方都是一个大的集散地，所以延吉那边和珲春那边的价格就会比内陆地区便宜很多，因为它相当于是个源头地。所以就我们想，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延吉当地有牛，就是延边黄牛。
嗯，
据说应该是日本和牛往上倒的那个血统源之一，就是当时日本和牛的主要血统，一个是朝鲜的黄牛，还有一个就是短耳黑牛。然后朝鲜的那个黄牛好像又跟延边黄牛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往上溯源的话，就是和牛往上追，可能能追到延边黄牛这条线上来。所以我就想看看，就是又有海鲜，还是不错的海鲜，然后又有不错的牛肉，那我们就想去试试看，所以就去了延边，跨了个年。
所以就是整体，你觉得它值得去吗？就为了吃而去的话？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如果你正好在附近，或者是你
就正好在附近，
正好买到了打折的，对，正好买得到打折机票，因为它那块离长白山特别近。比如说要去长白山滑雪呀， 或者去看什么雪乡啊，或者你就是又在东北那块旅游，比如说你去了哈尔滨，然后去了沈阳，然后都想逛一逛的话。因为很近嘛，离长春坐高铁也不需要很久，你就到了，然后吃个两三天，我觉得也就够了。因为他们那边，其实整个延吉市吃的东西其实大差不差，就是大家都爱卖类似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比较专注于找这几种类型的店，所以感觉上相似度挺高的，因为大家食材货源可能也都差不太多。
我觉得他那个地方可能本身也不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吃法和菜系，他可能相对
是的，
就是就紧着那些很好的食材就已经很足够了。
但他那边还有一点融合度，就是因为朝鲜人特别多嘛，或者鲜族特别多。因为很多人是从韩国打工然后回来，就当地人很多去韩国打工，因为他们都是鲜族嘛，鲜族去韩国很容易，所以大批的人去然后又回来，所以跟当地人聊，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流行趋势紧跟韩国，基本上韩国当下什么流行，延边你马上就能看得到，是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又贴俄罗斯呢，所以有一些俄罗斯的东西也有。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还有一些日本的东西，就很奇怪。反正是一个四国融合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吃的得看，如果就是刻意找这种比如说海鲜呐、黄牛的这种烧烤啊，我觉得是能找到非常不错的店，就是守着批发或者是原产地，所以它那个价格要比北京要便宜非常多，就是吃完这三天我觉得能省下一个在北京的机票钱。
哦，你这么说，我
你要说吃特别好其实也不会，因为你如果是本身就在一线或者是特一线这种大城市，你是可以吃到比这个食材品质好很多的，无论是牛肉还是海鲜，当然你就获取的成本就更高嘛。然后家属的这个反馈呢，就是不比望京好特别多，但肯定比望京便宜大截。
懂了懂了懂了，你这么说很好理解很好理解很好理解。
但是确实有让我特别意外的一点，就是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我们在那儿意外找到了一家面包店，那家面包店真的是特别意外。就我们回酒店的路上，然后路过了一个小的社区的底商，那个社区正好是在当地两个比较重要的重点中学，一个是一中一个是二中，两个中学中间的一个位置，那屋里基本上都是学生，就下晚自习什么买一个面包垫一口的那种，然后门口写着本格日式面包。在延吉挂本格日式面包，这一定得进去看看。然后进去看就惊了，就是那个墙上挂了一个东京治国的结业书。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德国某这个烘焙学院的一个毕业书、毕业证书。然后后来我问了一下，是于老板的，应该是学弟。然后人家致力于这个发展这个家乡的，
嗯，是挺好的。你给我寄的那个可露丽我已经吃完了。你给我邮寄的，我觉得他那个就是很标准的做法，就没有瞎搞，没有不瞎搞，这个事儿很重要。现在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他离我酒店特别近，就每天出门都会路过，所以我们就非常集中的试了他家几乎所有品类的面包，我们试了碱水，试了贝果，试了吐司。可丽露，然后还试了马德琳和费南雪，就是他家做传统的东西就特别传统，然后几乎是按部就班的按照那个书本上的做法做，然后他也不省事儿，
他也不减糖，
就是、他有些东西就是很麻烦。就很麻烦，就是比如说你要发酵多长时间，他就老老实实给你发酵多长时间，就该加多少糖他就给你加多少糖，就非常非常标准的出品，所以你当下吃完以后就觉得哇，确实不错。但你说给你邮寄过来，我相信那个状态就已经不是那么好了，对吧？
但它里面组织还是可以的，就是壳肯定
是的，因为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是很新鲜的，我们当天吃的应该是它中午的那一批，等于晚上就剩最后三个了。我们买到吃了以后，那个就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外边脆壳非常酥脆，然后那个焦糖的感觉也非常好，然后里边的那个馅儿很湿润很软，就是它不会刻意追求里边的那个气孔结构特别的均匀或者是特别蓬，但是它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
对的。但是你也不会想再网购是吧？因为它太标准了。
对，因为那个东西网购确实不大行了，就是网购之后它一定会反潮。
不是我的意思说它别的面包或甜品什么的你也没有想再买。
哦，对，他家甜品就不大行，我们试了一个提拉米苏，就是不是好的提拉米苏，我不知道是因为放的时间长了呢，还是因为本地的这个改良，但它面包都是好的面包，所以这个我还挺意外的。这算是我们去了一趟那边之后的，就是很惊喜的。
你那些菜市场什么没逛吗？因为好多人去延吉，
逛了都去了哟。那个一开始说那个早市一定要早去，然后这个十点就关门了，根本就不是。然后问当地人说，是听说十点关门了吗？是当地人说更不可能，不要赚钱的嘛，就是一直要开到中午，一直要开到中午，要开到好晚，就是人特别的多。我们大概七点多到的时候，那已经挤不动了。
哦，这么多人啊！
然后非常多，巨量海量的人，就是各路网红全都在，就举着手机的啊，就各种拍视频的，然后拍照的，然后翻自己打卡记录，刷小红书的，现场直播的，摊位都直播，摊位会直播自己在比如说卖东西啊，做那个打糕，因为他们真的就有人现场在那敲那个糕，
那个木头锤子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现场当你面敲，然后你现买，他就现从那个臼里边揪出一块，然后剪给你，就是那种状态。然后还有早饭，各种的那种汤饭馆，什么牛杂汤啊、羊杂汤、馄饨乱七八糟，就都特别多。我们逛了一圈出来的时候，就差不多八点多九点多，那个时候是人的顶峰时期，就是比我们去的时候人还要翻一倍。哦，你想，就是元旦那天已经很冷了，早起去赶这种集，我觉得也就是网红效应能造成，就别的真的不行。
他这个已经是个景点了，就是好像去延吉的都去那个市场，就
是
我收到过好几波别人给我寄的延吉泡菜。都是在那市场，你到那儿你就会买那种东西。对
对，泡菜，然后打糕，然后各种奇怪的干货，有一些人参灵芝，然后还有一些白桦树上长的菌块，他们都在卖。然后
是不是还有卖松针什么之类的？我想想我上次买的那种
松
针、
松针全都有，全都有，就山里的东西、海里的东西全都有。但是呢，你看延吉这个地儿，就是你说它已经是个景点了也没有问题，但当地人也在那儿买，
哦，
就因为当地人能逛，就是好像当地的早市也就主要是那一个，所以他那儿的商贩一个是接待外地游客，同时也卖本地人，所以其实不分家，就你很难界定这个东西是专门为网红游客外地人提供的，还是说服务本地人，它都有，都有，它跟那种纯景点式的地方还不大一样。
懂，就我上次去成都玉林菜市场，它也有点网红化，
哎，
但是它其实卖的东西就是很家常的，它周围也有很多周边的居民来买，对。
是的，我觉得三元里菜市场也有一点，你什么时候去三元里也能看见那种拿着相机咔咔一顿拍的人，
嗯嗯，
就是视频博主也有，
嗯
嗯，然后还去了一个西市场，那个就比较大，那个就是一个综合商贸商场，一楼卖菜，二楼买衣服的那种感觉，
哦，那种老式的，嗯。
对对，那个里边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能看到各种大宗小宗的批发，卖各种这种辣椒面，就是他们当地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辣椒面和辣椒酱，就是比如说烧烤用的呀，什么火锅用的呀，腌泡菜用的呀，就是各个种类，然后还有一些当地的野山菜，就是那种你要在北欧需要大价钱才能购买得到的那种，嗯，叫不上名字的菜叶子，然后那边都有，然后巨便宜，就一大把一把一大把的卖给你。嗯，你要说年级逛呢，我们确实也没怎么逛，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对于年轻人喜欢的地儿兴趣也不大，也没有上雪山，就基本上都在市里，就以吃吃喝喝呗。然后延吉差不多就是这样，你在上海我看你吃的还挺好的，吃了一家现在正当红的店。
就我在上海就待了两天半嘛，其实我这次吃了一个 Sila， 吃了一个133133，前面有一串法文不会读，反正就是大家知道搜133就行，然后 Sila 就是 DV 旗下的那家店。然后这个吃 Sila 之前呢，有朋友跟雨前说，雨前老师已经错过了最佳状态的 DV， 现在要不要赶紧来吃一下 Sila， 免得错过最佳状态的 Sila。
是，
然后我吃了一下，我的意见就是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状态的 Sila，
哎，
啊，
这
就是我的感受。嗯，
哎，
因为他首先我去呢，我是冲着他稍微能够突破一点 DV 的那个框架，就是我知道你做的还是意大利菜，但你不要让我就是觉得那么 DV。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还有一些招牌菜是不是 DV 做的那种嘛，有些炭烤的大番茄虾呀，手臂那么长的那种东西。这两点都让我觉得非常的不满意，就是
不好吃吗？
它的那个虾烤的很干，那天。就这种炭烤的海鲜，它一干了，它就相当于就只剩大这个优点了。
嗯嗯嗯，
你懂吗？就是就是很无聊，然后又大又很管饱，那个东西。然后其他的什么海鲜，你看他还在用一些国产的福建的鱼，什么我忘记是青花还是什么东西，然后配一些意大利的酱。你懂那种点，就是还是你就觉得那个鱼的跟这个酱也不是很搭，它也不像 DV 本店对于大黄鱼跟它那个酱可能已经磨合的比较多，是一个主菜，它这边都是一些简单的小前菜，就都是这种搭配，就觉得啊没有必要，还是那套东西，然后没有必要，然后意面那谁非要点一个花椒意面，哎，不是点了一个花椒意面，点了一个花椒烧什么，反正他点了就点了，然后也觉得没有必要。对，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家的花椒是哪种口感的呀？
就还是。
是脱落脱落的吗？
还是比较偏脆爽的，不是特别糯的那种。
哦，
就是口感还行，但是毫无必要。干图啥呢？刨了一点白松露。
行吧。
就是你懂整体的这个感觉了。
图了一个富贵。
对，然后他们家现在好像还不是非常好定，人均来看应该是比 DV 的现在的这个店要便宜一些，但是没啥感觉，就让我吃的有点
跟优惠差不多嘛，人均1000上下。
对对对对对，就吃的让我有点失望，可能都不到1000吧，我忘记了。然后那天就丧丧的嘛，我们那天 录完面包那期音频之后，
嗯，
反正就话赶话的又说起来说一三三最近开了。我本来对这家店我也没啥概念，因为我以前我说实话我对同集团下面的505，就是以西班牙海鲜食材为主打的那一家街边的那一家餐厅，我印象比较一般。我是疫情的时候去的，我当时就觉得就差不多就是西班牙街头水平，然后有一些海鲜的火锅虽然可以但是没有必要啊。然后所以我对他同系列高端的133就我就没有再关注，我也没看他菜单，也没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或者主厨是谁。然后那天我们就聊起来这个事儿，那个嘉宾就说，他说133你还是可以试一下。我说那要不我们晚上就再去，因为就是中午就没吃好你知道吗，就是很生气。
这么容易就定上了，
就是我们定的是第二波，我们是8-9点才去的，所以他反正这种店都是第一波高峰的时候难定，第二波你要愿意等也没啥不好定的。我们就是8-9点去了之后，
也是
他几个前菜让我还挺惊喜的。那个主厨他自己本身不是餐饮出身的，他是好像是搞广告还是搞 marketing， 反正不是餐饮科班的。学了一段时间的法餐，以前在 The Pine 松间，他也是做一些 fusion 的东西，我本来也对就是又搞 fusion 这个东西有点不以为然。然后那天吃到有一个前菜是什么，
哇，你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
我现在就是在流口水跟很开心，就吃到一个蓬奇蟹膏配陈皮，就是这是我见到的让我又很印象很深刻，又觉得它融合度很高，你又觉得它每个元素和呈现的状态完全不突兀的一个很 fusion 的菜。然后当时我就评价就哇，我就觉得哇很好吃。然后还有什么类似头水紫菜黄油，就是它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一定要去翻来覆去搞很多花头的东西，但是它又很合理。
所以它是黄油里拌了紫菜吗？
拌了烤过的头水紫菜，因为它烤过之后是青绿色的，就不是黑黑的那个，就是直接和进去了。我感觉啊但是它就配了不同的面包，像庞奇蟹膏的那个前菜它就配的布里欧修，因为觉得这种搭配是
合
理的。
对
，Sila 甚至全程只有一款面包
啊，
那款面包后来还就是中途有一道菜给他配的是把那个面包烤了一下，就是又烤得更脆一点。我想说这是干啥呢？就你一个意大利餐厅，就是。然后那天那谁就很生气嘛，反正在骂他们面包嘛。然后我们吃133我们就觉得还挺好的，但是133现在还有一个缺点，因为它走的是巴斯克烧烤的路线，它就主菜就是烤鱼嘛，你在西班牙吃过的那种，可是它的这个火候真的就比我们在山里吃的烧烤还有反正对那些名店就还差一截，我不客气的讲就是还差一截。后来我们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为主厨说这个烧烤的路子跟法餐的肯定还是两套体系，他就对这套还不是很熟悉，就是虽然设备什么的很好，就是这些鱼理论上也都可以复用，因为他在巴斯克地区你吃
还是个经验的问题。
对对对，他碳烤多宝鱼我觉得跟碳烤鲳鱼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吧，我觉得
是，
但是他现在烤的就是胶质感和外焦里嫩的感觉都很不明显所以我觉得他主菜稍微差一点但是我看网上有一些说口碑很好的主菜是什么龙虾什么之类的，可能这个鱼稍微平平一点就因为那天我们就两个人也没有吃到那么多的菜，然后甜品也是。
所以你吃了舒芙蕾了吗？
我吃了舒芙蕾。你吃过神户那家 BBQ 吗？
没有。
哦，他也是山里那家烧烤，就 AE 的徒弟嘛，就他也有些甜品是用的烟熏的那个路子。133也是，133这个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的，就舒芙蕾和提拉米苏那种熏过的马苏里拉马斯卡彭 cheese。那个感觉真的我觉得还挺到位的，而且它呈现也没有太复杂在这种店的结尾我觉得也是还挺合适的。
是听说他们家 就是甜品评价还蛮高。
反正一三三是我目前比较惊喜的一家店，也是起码这两年让我觉得国内的餐厅里面让我觉得有点新东西的一家店。嗯，请你早点去吃啊。
所以另外那家呢，就是意大利跟日本 fusion 的那一家叫什么什么吧，
counter 吧、
啊、
是吗？
counter 吧，
那家我没吃。
对啊，就是你有计划想去试试吗？
我昨天跟范老师交流了一下，我决定我暂时还是先不去了。
啊、你当心你错过了他最好的时候。
哦，没关系，错过就错过吧，他可能最好，对，也就这样。嗯，反正我现在就是建议你早点去吃一三三，好吗？
哎，时不我待呀，嗯，不一定什么时候。
你要不就去杭州的时候，就是绕过去吃一顿。
去杭州啊，我还没定啥时候去呢。嗯，那其实我们对，正好我们这一期主题想展望一下今年嘛，其实我们就是想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年的一些出行的计划，就是
对，意思就是公开立一下 flag。
对，公开立一下 flag， 然后我们把要去的地方都互相列了一下，因为说实话，我去年确实没有去很多地方，就是就经过那三年之后，我去年其实还没有就是那个状态调整好，就是还没有觉得可以随意的出入去很多地方的那个轻松感，
嗯，
就还有一些负担，我不知道那个负担源自于哪儿，但是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负担，
嗯，
所以我调整了一年呢，我觉得今年应该是时候应该出去走一走了。
嗯，欢迎您。
对对，然后多年以来积累的 flag， 我准备就是逐一的开始
兑现一下，
都去兑现一下。然后目前的计划是尽量每个月能去一个之前想去的地方，要去看一看。你我就不用说了，你几乎每个月都满世界跑。
嗯，你会特别想去没去过的地方吗？或者说你有就是今年什么规划？就是哪一块地方或哪个省或哪个地区是你特别想重点去考察一下的？
我好几个地儿都特别想去，有去过的，有没去过的。我先说没去过的啊，我特别想去西安或者甘肃那一块，就是西北方去看一看。就是因为之前一直没去呢，是因为担心自己去完以后可能就是血糖就炸了，就是那是一个
碳水太多了，
对，那高碳水的地方我一直都很担心自己控制不住。但是呢，经过这个去年一年的这个感受下来呢，我确实现在胃口大不如前了。
就是去了也吃不了多少了，是吗？
对对对，吃着吃着就老了。
这个之前是担心自己吃的太多，现在反正也吃不了多少，去
就
去吧，就
是，
再不去就啥都吃不了。
是的，是的，
这个意思。
趁着还能吃，先去吃一点吧，吃一顿尝一顿的感觉。所以我确实想感受一下，因为西北方感觉就很像意大利。就是它有非常多形式的面的呈现，各种造型，然后各种原材料，然后各种烹饪方式，所以我特别想看一看，就是咱们这边对于面的这个集大成者的地方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
嗯，
这是一个。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去宁夏看看就是国产酒的一些
国产酒。嗯，
对，
嗯，
对，我还挺好奇的。我去年喝了蛮多国产酒，我对国产葡萄酒还有一点好奇。然后另外呢，就想去山东一带，因为我之前去过，但都是那种很快速的，比如说什么公司团建呢，或者是跟朋友去旅游啊，就是那种没有什么目的性的。但是我最近系统性的吃一些天津菜嘛，所以我想追根溯源一下，然后看一看鲁菜发源地的那个状态大概是怎样的。因为说实话，我确实对鲁菜的了解没有那么多，尤其最近几年，没有怎么好好的体验过鲁菜，所以想去试试看。
这一趴是就是你去不用带上我，但是回来可以告诉我的那，
哎，
那一部分。
你真的不想去体验一下那个就是都是欠的菜？
就是我排不上了，他可能在我 在我心里优先级还没有那么高。对，我觉得我现在排一排，我就觉得今年已经
以你这个出行的频率真的可以排一次，
都也还是排不上，也还是排不上。对，而且我去年去过一次山东，我现在对那个咸度还是稍微有点犯怵，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当时就觉得咸的有点，因为他们当地就是要咸到位他才觉得味儿够，才觉得够鲜，
这倒是。
但是那个咸度差不多是我吃的 1.5 倍
啊，
我就，而且当时我去的时候我正好是刚刚第一次阳了，我就整个身体状态很不舒服，所以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在，我就整体印象非常的就觉得不是很舒适，整个身体带来的反应都特别的不好。然后还有，但是那边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是它整体的城市建设和风景超出我想象，就是都还挺干净的。然后很好看。
你是去了哪儿啊？济南还是青岛？
就是因为我是自驾往苏州走，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一些小一点的什么泰州呀什么之类的地方，就是没有，我济南也经过了，但是像青岛那种大城市我就没有去。对，然后我们就其实吃也是相对比较随意，就开车开到中午了就去吃，就也没有认真找，还吃了那个有点类似大盘鸡的一个炒鸡，那个炒鸡是在，
好像是个挺有名的，
对，它上面还挺逗的，还把那个鸡腰的特别摆在最上面，是一个固定的摆盘。对对对，
是尊贵的客人先吃腰子是吗？
对，是临沂，是临沂的象鳞炒鸡，其实味道还蛮好的，而且它也适合特别大包的去，特别大份的打包，旁边还有一些类似锅贴的一种死面饼，但是它就是蘸那个汁儿，对，这个我觉得它跟大盘鸡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很相似是吧？
对对对，然后还吃了全牛宴。对，也是在山东吃的，但是那个全牛宴，因为它的就是我牙口不太行，就它那几个有几个我都觉得比较难咬，
咬不动是吧？
是咬不动，所以当时对山东的感觉就是也没有认真找吃的。
你得跟我去一趟，你我们深入考察一下。不要逃避，
你先考察，然后回来告诉我，
好吧？
因为我还有很多别的地方要去。我今年的重点考察目标是福建。
福建我也想去来着，因为本来去年想去泉州，但是因为就是听说泉州人巨多，然后就被劝退了。
泉州真的人巨多，泉州真的人巨多。
是的，
泉州你如果去的话，我建议你最好工作日请两个假，请两天年假去。
是的，我觉得也是。
我今年我是想分开跑一下，我想说像福州和连江那一块可以跑一跑，然后往闽南是单独跑一下，就是我不想每个城市待一天，我想比如说像福州跟连江这种地方，我就待个三四天，就专门吃这两个城市，吃一吃，然后我就可以回来，我就下一次再去闽南，我就宁愿多跑几次都行。
闽南闽北都想去看看呗。
对，闽南闽北闽东闽西，因为它好像地方差异还比较大。
所以你是以。比如说食材吗？因为
我觉得它菜系和小吃就是两条线吧。就是菜也看看当地的菜，然后再看看这几个地方不同的。
所以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对福建菜开始产生兴趣的？
但我发现潮汕是闽南的一块之后，因为我就觉得我应该会很喜欢吃。就以前没有那么深的感觉，我以前去过厦门。就是去旅行嘛，但是那会儿年纪还挺小的，就是在鼓浪屿上吃了一些游客店，所以也没吃出什么花来，再吃了个莲花煎蟹，那也是好多年之前了，是可能2011年那会儿的时候，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福建了。然后我后来发现潮汕它有很多东西你都能在闽南找到几乎很像的一个种类，我就在想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会爱吃的，然后一发现哇，他们原来闽西闽北还能跟闽南差这么多，
是，
对，我就很想再去吃一下。 而且我说实话，我觉得上海的域外摊对我有一点点影响，就是它在有些食材的展示上，我发现原来确实是有不少食材是福建当地比较特有的，但是在内陆地区几乎还没有流行开来的。
比如说，
就是小鲨鱼啊，那次在上海吃到的，还有一些小一点的、相对偏门一点的蔬菜类的，但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但是我当时看他菜单，我就觉得还是有很多本土食材。后来咱们去年不是有一次，我跟你说我看了一个上新吧抚慰那个纪录片嘛，它是拍的东山岛那附近的，
对，
好多的食材，什么白芦笋啊，就是当地的鱿鱼啊什么的，我就觉得那确实是还有可挖掘的东西。我就喜欢去它物产比较丰富的原产地。但是你说像兰州，它如果做很多种拉面，我就觉得吃不动，就是会有点犯怵，所以他就没有在我优先选择。我就想先试一下不同的食材。
而福建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凑一凑，可以一起去。其他的呢？你还要去哪儿？
我还准备去一下杭州和绍兴，是虽然去年就去过，就是23年年初的时候，23月份的时候就去过，但这一次我想重点探访一下绍兴，因为我觉得我对发酵的这一趴东西就了解还对没有那么够，就是湖南的发酵的东西跟绍兴比起来还是弟弟。对，所以我就想去体会一下。这次我跟他们约了，我是想在杭州吃笑点黄。笑点黄是在杭州本地开的一家还不错的绍兴菜，就老板自己每天会跑到绍兴去进货，就是开车过去买菜，然后呢我就在这边吃完之后我再去绍兴本地吃，这是我的想法。
那为什么会是杭州呢？我一直觉得你好像对杭州的印象还挺好的，尤其对杭州吃的印象。
我没有觉得杭州那么难吃啊，我不觉得它特别美食荒漠，就它有几个那个店，像当然可能我每次去的店都是同几家店，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发挥还不错，像蓝轩跟那个做脆皮大肠的那一家，因为在杭州待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
就点一下然后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主要是想把杭州、绍兴和萧山那几个地方连起来看。像萧山上次陈小青他发了一个那个土菜馆嘛，那家我之前也没有去过，我也觉得我也想去一下。我就觉得杭州跟杭州那个周边能差异挺大的，我想感受一下，近距离感受一下这种差异。这样的话也不用跑得特别的远，就是这一趟行程就会把杭州、萧山、绍兴一起跑大概3-4天。
台州呢？你好像还要去台州。
对，台州我觉得我这几年每年都想去台州。
那你还不一块儿都去了？反正都离着也不远。
我不行，我好累，我只能在外面待3-4天，最多一周。
真的吗？你现在
我就很累，就是很疲劳，因为我在外面睡不好。
啊。
我在外面就是睡眠很差，然后每天神经会很紧张，就会在想第二天要做什么，就不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所以就会比在家的时候疲劳度要高很多。
还有录节目是不是？
对，有时候录节目，像上次去成都的时候，那两天录了3期节目，就整个
听说了，就被所有人都震惊了，竟然卷成这个样子，
就是脑子就会觉得不够用，然后就特别疲劳。所以我只能待3-4天，有时候他早上还要去菜市场，早上去菜市场，我前天晚上我几乎就是没法睡的。
哎呀，
就是现在体力就是这样的。
我感觉跟我的状态完全就是相反的，我出门是休假去的，然后你出门是工作去的。
对，你看我那天我不是发朋友圈过完年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如果我能出门出一个不用采风的门，还能吃好吃的，我觉得那才是休假。但是我就现在有一个 bug， 就是我去每个地方如果不采风又觉得有点亏，
浪费了，
就觉得时间已经很紧了。哎，是这么个意思吧，反正对，所以就是现在很矛盾的地方。台州其实有一个想法，我前面几年每年都想去台州， 因为不管是新荣记把这个食材带起来，还是我们也知道除了临海之外、
嗯、
还有其他，还有开州还有其他的小城市是可以吃的、
嗯、
就是从来没有去探访过。然后呢我也约了台州本地人带路，
嗯，
但是可能这种时间也没太凑上，然后反正拖拖拉拉的、
嗯、
你就又总觉得能有个大哥带着你去，那你自己去是不是就有点摸不着头脑、
嗯、
就自己去的事儿就一直拖着，就老等着别人带。我今年就觉得就算没人带、
嗯、
我可能自己就是摸黑去一下。
嗯
嗯，台州还是里面比较细分的东西也比较多，就也是值得多跑几次的那个地方，在我心里。嗯
嗯，
但是不知道安排什么时候，现在还得就整个这些地方像台州福建还得错开
是的
禁渔期。对，
没错。
嗯，
所以禁渔期的时候你就去一些就是
日本之类
的地方呗。哎，那你今年还去云南吗？我今年还惦着去趟昆明。我上次去昆明还是一二年。
你去云南除了昆明你还想去哪儿呢？
我其实想去地儿挺多的，我还想再去西双版纳看一看。
嗯，我
然后
我还好，就是云南的菌子季节我也去过两次，然后给我的感觉是、
嗯、
它本身还是一个食材优先于做法的地方。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可能它有些食材我在其他城市看他们对云南食材的挪用，我反而觉得会、
嗯、
对我一个外地人来讲我反而会觉得有意思。因为我去云南本地我并不图它菌子吃到爽啊。
嗯
嗯，就那些该看的该吃的我也都去过几次，它本地尤其是菌子季吃的重复度会比较高，可能
是是是、
嗯、所以云南现在没有想好。但是哦，但是你这么说我觉得我贵州我也一定要去了。我贵州也是说了两三年、
嗯、
两三年没有去。之前
贵州你希望能看到些什么？
我应该是可以抱着一个纯体验和感受的态度，因为现在对它的理解就是有一些调料我在没有去过贵州的时候、
嗯、
我觉得自己用的还可以、
嗯、
但是我想看看本地人是怎么用的，因为我现在用法我觉得还挺湖南的。
木姜子油什么的吗？
嗯，木姜子油湖南也有，但是贵州的糟辣椒我可能有些用法、
嗯、
我就几乎等同于剁辣椒在用。
嗯，
我觉得应该也没毛病、
嗯、
但是我就想可能再看看他们本来是怎么用的。还像贵州的水豆豉跟湖南的那种腊八豆，我们有一个叫腊八豆、
嗯，
跟它那个水豆豉也很像。嗯，所以我就再想想感受一下这种小的区别。我可能去贵州是冲着它调料去的、
嗯、
就是各种佐料啊那种什么、
嗯、哦，贵州酸你也可以试一试。
对，酸还有蘸水什么的，就是冲这一趴去的。对对对、
嗯，
贵州可能可以夏天去吧，就禁渔的时候去，对吧？
对、
嗯、
对、
嗯、
然后当地水果也挺多，你也可以试试看，
也凉快。
对，
嗯，
如果你要喜欢反正你又不喝啤酒，你要喜欢喝啤酒的话，当地好像当地咖啡还蛮好的。
哎，
我
也听说了，当地咖啡好像还不错。
对，我之前去的时候也有点被惊到，就是当地精品咖啡行业勃勃的生机。就当地精品咖啡和精酿啤酒两个就是都特别好。
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发酵这个东西比较有手感？
不知道，当地反正蛮厉害的，就是有一些自己做的啤酒，然后很多自己的烘焙商，就是烘咖啡豆烘焙商都还挺厉害的。
嗯、
然后有也出过几个什么冠军。嗯、
啊，贵州我可能就随时
茅台。
对，茅台。贵州感觉就是随时去自己去也行，因为它有些小吃你自己吃压力也不是很大。然后我还有一个还在犹豫的是想要不要回一趟武汉，因为我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回过母校。
哦、
这已经是十几年的事儿。所以就是湖北菜跟 湖北的小吃，我觉得我在想是不是再可以回去再体验一下。
跟湖南菜差别会很大吗？
挺大的，挺大的。湖北没有湖南菜系那么鲜明，但是它有一些山珍是还不错，可是也是有点没传出来。你想咱们去吃楚膳四季的时候，你又觉得它好多东西也没听过也没见过，就是他们自己在用。
山里的奇怪的鱼什么的。
对对对。
哎，那这么看我们基本上咱俩的行程可以把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涵盖到。
是咱各跑各的呗。各跑各的是能涵盖到的。
对对，真的差不多了。除了一些就是特别西边什么西藏、乌鲁木齐、什么新疆那一带。可能还没提到过，
主要是有些特别远的，像广西、北海那种，我以前也想过去，然后觉得那个飞机坐起来已经有点累了。
哎，广西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其实对广西还蛮好奇的。我以前去过广西，但去的是梧州，离就是正好两广交界的那个位置，所以它本地的那个特点还不够那么明显。
梧州是不是吃龟苓膏那个地方？
对对对，梧州产龟苓膏。当地的粉儿也非常棒。
是广西现在，我现在就是一抹黑，可能因为我选这些地方，你会觉得它如果有个纪录片或者有一些书，有一些餐厅，有些这个菜系的餐厅出来，你会知道说它大概是怎么回事儿，你就会想再去深入的去探寻。但是广西好像相对来讲确实会少一点这一部分。忘记那个
除了螺蛳粉以外，
对，除了螺蛳粉跟忘记那个什么毛秀菜是吧，那个店那个餐厅，
是，
但是它那就是冰山一角，你就还是不知道它里面在做些什么东西。而且毛秀菜是贵州菜还是广西菜？
广西菜，
是广西
菜，
反正就是你也没有感觉在脑子里面能展开这一块。就太摸黑了。
对，但理论上广西是肯定会好吃的，它那个地理位置就很难不好吃。
对，
然后又有很多少数民族，所以
它应该也有一部分是跟广东的烹饪
有的
有一些连接的地方。对，但是现在就是完全一脑门，就是一头雾水。现在完全
慢慢来，我们先把就是今年先许的
这些，我们可以三年规划这个。什么的也做什么
五年计划是吗？
对对对，
1525。
其实政府工作报告不就干这个吗？
是，所以我们其实今年录这期的目的，一个是跟就是跟自己立个 flag， 然后同时也看看这个听众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建议，或者如果有当地的人，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你觉得当地好的东西。
对，录这一期的目的呢，之前有一次我跟雨前说，因为我们俩。探讨这个24年要怎么出门吃这事儿，已经探讨了有好几个月了。然后探讨完了，我就跟他说：“那岂不是犯不着每个月就更这个，就已经非常爽了？就跟我们出去吃了啥，对吧？”雨贤说：“你不要老想着更新啊。”他意思就是说他吃了，但他不一定更。所以这期评论区下面，
反正你吃了，除此以外肯定更。
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是有点焦虑嘛，感觉我又不能老。
刚
我要稍微少
一点。刚一月份你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你不能这样。就是还是回来说，就是关于这个互动话题，然后也请各位听众在留言区分享自己心中的那条龙。
你心中的那条龙？
那条龙，就是肉龙。然后我们在评论区挑选一位优质的评论，然后会送出未来局提供的随机科幻图书或者是周边，然后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吧。然后有什么你们觉得本地好的，无论是吃的或者是餐厅，也都推荐给我们。
或者觉得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哪些是相对不行，或者有哪个地儿是我们没有想到，但是比这些地儿更值得去的地方。
是的，
欢迎您推荐，
大家都给我们一些建议。我觉得以后真的，如果每个月去一个地儿，然后回来能录一期的话，我觉得可以跟听众做一些更多的互动，就是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或者我们可以报一下下一期要去的地方，然后让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
也可以买完机票之后跟大家说下个月去哪。
那你看以后的那个节目形式就变成了前20分钟聊我们这个月吃什么，然后中间然后结尾的时候问问我们下次要去的那个地儿大家有什么建议。 这样感觉一期就结束了呢。
你找到了一个新的模板。
哎，对，
可以，
这是不是可以每期就可以尝试半月一更？算了，当我没说，就这样这一期。
你不要想太多，这个事儿的问题只在于你，好吗？
哎，好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这一期节目是二月份的一期节目，我们一月份就停一期。
一月份我们跳过，我们一月份是直接准备跳过去了。
嗯，休息的一期，
休息一下。
嗯、那我们应该发完这一期，应该没几天之后就过年了，然后我们提前跟大家说个拜年，
给您
拜
年
的话，给您包饺子。
我都不知道接啥，你这个片尾曲就放《难忘今宵》吧。
就放《难忘今宵》吧，拜拜，各位，拜拜，新年
好，
明年见，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